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1月3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乌克兰东部反叛分子选出领导人，联合国要求布基纳法索军方交出权力，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处于焦灼状态，曾经被北京当局首批通缉的六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周峰锁抵达香港声援占领行动，我们待会儿要跟周峰锁现场连线。中国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一反在北京召开的惯例，选择了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古田。习近平在古田提及徐才厚案，这释出了什么信号？背后有何深意？我们也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说，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代理总理赢得星期天的选举，基辅和西方各国则表示不会承认选举结果。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乌克兰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星期天举行了领导人和议会选举。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选举官员星期一说，亚历山大·扎哈尔琴科共赢得79%的选票。联合国、欧盟和美国都表示，反叛分子的这一次投票是非法的，它违反了乌克兰宪法以及9月5日分离分子和乌克兰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新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费戴利卡·莫盖里尼星期天说，欧盟不承认这次的选举。他说，这次选举是通往乌克兰和平之路上的一个新的障碍。星期五夺权的布基纳法索军方表示，准备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来监督长期执政的孔波雷总统被推翻之后的政治过渡。军方星期天晚上发表的简要声明说，过渡机构的所有成员将由广泛的共识来确定，不过声明没有提供细节。军方推出总统卫队的2号人物齐达中校担任过渡时期的国家领导人。星期天，总统卫队的军人鸣枪驱散聚集在国家电视台外面的抗议者。在那之前，反对派领导人萨拉·塞雷米和一些支持者抵达那里，没有关于抗议者发生伤亡的报道。有抗议者表示，他们要保护民主的胜利，保护人民的民主制度不会遭到背叛。星期五，示威者冲击议会，迫使总统孔波雷结束27年的统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来看一份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发表的报告。这个报告说，全球必须在2100年之前把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零，这样才能够限制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危险的影响。星期天在哥本哈根发表的这份综合报告归纳了800多名科学家人员13个月来的研究结果。报告说，这些研究成果是目前为止对气候变化进行的最全面的评估。报告警告说，如果不在2100年之前逐步停止使用矿物燃料以便减排，就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把地面平均温度上升的限制在比工业革命前的温度高出2摄氏度的范围内。现在温度都已经上升了0.85摄氏度。报告还警告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气候变化更有可能对人类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而不可挽回的影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共同主席托马斯·斯托克尔说，经过评估发现，气候跟海洋都在变暖，雪原跟冰帽在融化，海平面在上升，二氧化碳浓度已经上升到80万年来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份评估报告说，人类活动对气候破坏越大，危险也就越大。报告还说，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够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经济。在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下滑， GDP 增长继续放慢的时候呢，中国的决策者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制造业的脆弱，新订单的疲软并不是一个好的迹象。中国国家统计局与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十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预期的疲软仅为 50.8， 比九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这是五个月的新低。其中中小企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分别是 49.1 和 48.5， 这也都比九月份下降。汇丰银行的数据显示，出口新订单的增长也创几个月来的新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下面我们来关注香港的情况。我们知道香港学生跟市民所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到今天11月3号呢，已经进入第37天了。目前这个占领行动呢是处于焦灼的状态。那么有关的单位，像学联、学民、占中、泛民，还有民间团体，他们最近呢也都在商讨这个运动未来要怎么样来发展。就在这个时候，曾经被北京当局首批通缉的六四学生领袖之一周峰锁，星期天从美国抵达了香港，而且呢，他在香港亲身的声援占领运动。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人在旺角的前六四学生领袖之一周峰锁。周先生你好。
你好。
哎，周先生，我们也知道这次您星期天才进到香港啊，而且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突破封锁哈，进到香港，然后你马上就开始参加这个声援的活动哈，可以谈谈看这一抵达香港以后你自己从事什么样的，你怎么样呢？是在跟他们一起扎营呢，还是怎么样？您对于这个雨伞运动哈亲身参与的感受怎么样？
这当然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啊。对我来讲呢，自从香港雨伞运动开始，我就一直关注啊。那我在推特上是经常每分钟都看，所以它的动态我很清楚，但是也很挂记啊。我为此就是经常也睡不好。那么终于能到现场，啊，呼吸着这个自由的空气，能够听到这些关于民主自由很热烈的讨论，能够见到那些在这个催泪弹释放的这个当地啊，能够和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朋友一起回顾展望，那都是非常难得的经历。我也很高兴地看到在这里有不少大陆来的朋友啊，我觉得中国大陆的人都应该有机会来这里看一下，在这种中国现在这种政治高压黑暗的这种情况下，看到一个自由的社会中间可能发生的这种民主变革是什么样子，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是，那当然从您过去的这个六四的背景来看的话，大家都会想到了这个六四民运哈，跟雨伞运动是不是有什么相似之处啊？不过呢，中国的官方有明确的讲说，他不应是不会对香港的这个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采用武力的哈。那您对于就是说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一定会持续下去？另外就是说，您认为这个雨伞运动哈，它的未来走向应该是朝什么方向呢？已经进入第37天了，那么人们的这个精力啊，还有这个时间呢、啊，是不是也会有所稍减？应该怎么样能够继续把这种气势往下推呢？以您过去的背景来看的话，您提供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反复讲，我不会给他们提任何建议啊，我主要是听听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现场的有很多的人有真正的发言权。像占中这个事情，从计划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两年时间，那可是就是具体策划的人也无法想象今天所发生的情况。
嗯，
那对于我来讲呢，从这个89年的这个类似呢，我想主要就是89年的这种理想主义自我牺牲，还有民众的这种草根的广泛的参与，这个都是和89年非常的类似。那其实还有这个，像我昨天刚到，就有人就是给我，我就看到有人专门去那个占领区去送饭，就带给我一个饭团儿，说支持你们啊，好好吃啊，支持你们坚持下去啊，这个和89年是非常一致的。 那在现在呢，当然这个时间很长了，就是我想中共就是拖，因为他采取很蛮横的手段，不想退步啊，就是但是呢，我在这里接触到的这些民众本身呢，他们都是很积极的啊，从我的感觉的他们绝大部分人是希望坚持下去的啊，那这个而且这都是就他们为什么来这里，不是因为某个人的号召啊，都是他要为自己的权利争取，为愿意为这个事情奋斗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当然呢，就是其实在香港本身在很多地方还看不到战争的标记，他就说正常的生活在大部分地方还是很正常的，像我们在这旺角这个地方，你如果走一条街，你根本看不到跟平时有任何变化啊。这个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他们的这种方式啊，采用这种很和平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明他们还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就是对，那像他们提出来要去北京请愿等等，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想法，可以考虑的。
周信祥请教您一下啊，对不起打断您一下，就是大家都要谈到现在很多人的关注了，因为这个占领运动也不可能永远无止无休的下去，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来收场啊等等哈，也有人在探讨这个战中行动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阿里巴巴的马云在上个星期曾经讲说，是因为香港年轻人看不到希望。那么您自己认为，就是这个香港战中行动啊，之所以会爆发，它整个的这个根本的原因跟问题是在哪里？
马云的说法我当然不同意了。就说其实他这个战中的运动，它是一种道义的选择啊，不是一种利益集团啊。所以经济的事情，比如说来这里看到是偶尔在很一些地方提到，但是呢是很小的一部分，并不是很的。像根本的原因，就是这是人类一个很基本的诉求，人要有自由、尊严的生活。这个精神上的这个诉求，我想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可能对一个控制下生活的这些人，像马云他无法理解的。那如果在这里，你就看到像到昨天晚上到很晚了，大家还在讨论。没有任何跟经济有关的议题，都是在讨论民主啊，而且有很多的讲坛在讲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和平的方式啊，历史上的这种和平变革怎么发生的，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一般大陆心目中间的香港就是对斤斤计较商业这些，可是如果来到这个占领区，你所感受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周峰所先生在香港跟我们做的现场连线，那么我们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听听您的观察，谢谢周峰所先生。
好，谢谢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0月30号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在这次的古田会议上呢，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的时候强调党指挥枪，并且首次提及徐才厚案，指出要深刻反思，彻底的肃清影响。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一反在北京召开的惯例，选择了具有历史特殊意义的古田，这引发媒体的关注。那么习近平在古田提到徐才厚案，又释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背后有何深意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在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落马并移送审查起诉的3天之后，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于10月30号在古田召开，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1号在新古田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与以往在北京召开的惯例不同，今年十月的会议选择了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古田。据新华社报道，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习近平亲自提议在古田召开的。习近平在福建工作了17年，习近平曾经先后7次来到这个被称为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与其接下了不解之缘。
翻开中共党史，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了第9次党代表大会，中共党史称古田会议。会议的核心内容是确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及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并将其总结为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有媒体评论说，习近平挑选古田作为解放军政工会议的地点，意在表明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古田会议所确定的人民军队的一些根本制度和原则是不能改变的，两次古田会议所确定的中共军队发展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发表讲话称，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解放军报今天发表文章，在弘扬古田会议精神中筑牢军魂。文章说，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变本加厉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企图搞乱我们的思想，把我军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应该理直气壮地讲清大道理，引导官兵认清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我军奋斗史的基本经验。我们要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指挥。
据报道，参加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除了中国军方的高级官员以外，习近平的文胆和高级顾问也出席会议。据中国官媒报道，解放军四总部有关领导、大单位主要领导和政治部主任、军委办公厅领导、副大军区级和军级单位政治委员、总部和大单位机关有关同志、基层和英模代表以及公安部有关领导共42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媒体分析说，与会者包括军队各级主要领导和基层的代表，凸显出会议规格之高，同时表明军队反腐不再遮遮掩掩。以往中国的军队腐败鲜少对外公布，也不轻易提及腐败二字，一般都会用思想问题、作风问题之类的说法模糊掩饰。习近平此次当着军队高级官员和来自基层战士的面公开提出要肃清徐才厚案的影响，显示出了对军内反腐的决心，腐败将不再成为军内的敏感词。发扬革命传统是军队反腐的措施之一，中国官方媒体上出现了很多革命时期脍炙人口的口号和提法，如拒腐蚀、永不沾、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评论说，有评论担心最近提出的一些口号和做法有走文革老路的风险。胡星斗承认，目前在依法治国和走文革老路方面确实有争议，但是他鼓励习近平不要做毛泽东，也不要做邓小平，而要做他自己。
是啊，目前中国争议呢肯定是非常大，他早就改变了邓小平那个时代说的不这个不争论的这个状况啊。现在是面临着中国何去何从嘛啊。那有的人说这中国可能会走向，即使不是全面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啊可能也是很大程度上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啊。也有人说可能是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结合啊。但是我想也许表面上看他的做法中有很多邓小平的做法、改革的做法，也有很多毛泽东的做法啊，那种阶级斗争的做法啊。但是习近平我希望他成为自己啊，既不要做毛泽东，也不要做邓小平，而要成为自己啊。要成为自己，那就是说要有自己的 这个路线方针啊、政策啊，创造出自己的一个治国的模式啊，他还要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要青史留名啊，而且是历史给了他机会啊，他而且有这样的啊权威和可能啊，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朝着现代文明的道路上走，而不是搞文革复辟。
中国军队反腐的措施之一是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国军内的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由指导员和政委来组织。此外，根据这次全军政工会议所透露出的信息，中国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地位也逐渐强化，军队反腐和纪检将主要由总政治部来领导和实施。2014年，总政治部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重大任务中政治工作的规定》，规定中称，总政要为反恐维稳、安保警戒等任务的完成提供政治保证。
习近平10月31日在会上讲话时还强调，必须正视军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这是习近平首次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提及徐才厚案。习近平点徐才厚的名，在军中引发极大的反响。在新华社关于徐才厚的通稿中，徐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四个字引发媒体的热议。按照中国刑法的规定，量刑定罪的唯一依据是犯罪事实，嫌疑人的态度是供认不讳还是拒不认罪，跟量刑定罪没有因果关系。不过中共素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揭发、反戈一己有功的说法，如果嫌疑人有自首、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甚至揭发他人犯罪等，则有可能获得立功减刑机会。
有媒体报道称，徐才厚供认不讳意味着他已经将他担任军委副主席期间涉嫌收贿受贿的官员全部供出。徐才厚亲迎军中数十载，其买官骤爵的罪行被证实，数额特别巨大。徐才厚曾经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是一位中国军人所能爬升到的最高职务，仅次于军委主席，堪称军队金字塔的塔尖。站在权位的塔尖，徐卖官的数量肯定不在少数，很多中国的现役将领都有可能受到牵连。中国媒体评论说，徐才厚落马的消息对军心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试想一下，如果军官晋升不靠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而是靠行贿、拍马屁、拉关系，那谁还刻苦训练，谁还愿意上战场呢？
中国军事观察人士黎明在搜狐博客上发表文章评论徐才厚案件时，认为这说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失败。他说，徐才厚教育人民子弟兵多半个世纪，最终以自己的下场证明他压根儿不相信自己用来教育人的话。天哪，还有什么不是假的？究竟多大的手掌才是好东西啊？这位叫黎明的网友还说，从关于徐才厚的一些报道看，此人似乎得益于平庸，这类人特点是无突出表现，也因此在平庸社会里少争议，故而在平衡利益、掂量利弊时，总会出现有利于这种人的决策。相比之下，谷俊山则比徐才厚差得老远老远。谷俊山是粗陋流氓，和普通老百姓比也只是个粗货，而徐才厚的平庸是和同类高校同龄高材生比出来的平庸。
平庸的徐才厚能够节节高升，说明中国官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也侵蚀到军队中，在社会上出现道德滑坡、约束失效的大环境下，类似的庸才驱逐天才的现象比比皆是，拒绝官场潜规则的清官被视为异类，不做就不犯错的庸官一路升迁无人反对。从这一点上，习近平整军拿掉徐才厚意 肃清徐案影响难，把能打仗的优秀军人提拔上去，把溜须拍马的平庸之辈拿下来，牵涉面太大，任重而道远，更是难上加难。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次广播。中国政府推出了2014猎狐行动，把反腐运动推向了海外。北京表示要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上讨论反腐中的国际合作问题。美国的观察人士认为，狐狸比老虎比苍蝇还要难打得多，中外司法体制又不同，对腐败的定义也不一样，怎么合作呢？将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表示，北京将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呼吁各国协助打击潜逃海外的中国腐败官员，收缴他们的非法所得。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11月9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APEC 已经同意签署这个反腐计划，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王毅说，中国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合作和支持，尤其是遣返那些潜逃海外并且从相关国家牟利的人。他说，不要让你们的国家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习近平2年前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发起深入反腐运动，可是由于很难处置潜逃海外的腐败官员，无法追回他们的财产，反腐运动受到阻碍。今年7月，北京宣布了所谓的猎狐行动，通缉潜逃海外的腐败官员。澳大利亚已经保证和中国合作。
如果非法资金流入美国，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作为什么筹码，也会去杜绝它的流动。
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说，要真正执行却是一项挑战。中共中央表示，反腐运动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可是海外学者说，狐狸要比老虎和苍蝇狡猾得多。猎狐行动最大的困难在于中国和外国的司法制度不同，目前只有十几个国家和中国有引渡协议，而腐败官员最喜欢的西方国家大部分和中国没有引渡协议。中国官方媒体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首选的海外避风港。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杨君衡在著名杂志《外交官》上发表文章，以中国从加拿大引渡经济犯罪嫌疑人赖昌星为例。他说，即使外国政府同意引渡，也可能要面对随之而来的政治阴影。赖昌星被引渡回中国后，指责加拿大政府出卖了他，并说中国没有履行和加拿大政府达成的秘密协议，让他保外就医。曾经在中国外交部工作过的杨俊恒说，那些潜逃官员几乎都会携带一些机密文件，或者向西方国家泄露中国的国家机密。如果受到中国的追捕，他们就声称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对象。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点会让西方国家政府左右为难。专家表示，即使中国和西方国家建立引渡机制，西方国家在引渡腐败官员时也可能迟疑不决。由于司法制度不同，对腐败的定义不同，因此有些案件处理起来会比较复杂。在推崇法治的西方国家，最严重的腐败是滥用权力和侵犯公民权利。传统基金会的经济专家威廉姆·威尔逊说，中国一些富人也把财产转移到海外以求安稳。
中国的富裕阶层不信任政府，他们知道他们的财产随时可能被没收，所以他们把很多钱藏在海外。
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机构估计，2002到2011年期间，中国流出的非法资产超过10,000亿美元。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埃博拉病毒以及埃博拉的疫情的扩散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议题。那么现在世界各国呢，都在努力的制定最好的措施防范埃博拉病毒登陆。但是呢，中国当局在控制埃博拉方面做法或者声音上似乎是有矛盾的地方。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上周，中国外交部说，从西非国家过来的旅客如果没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应被允许无限制的出行，而其他政府机构及中国媒体所介绍的政策却完全不同。根据中国卫生当局的说法及美国之音所做的采访，任何来自西非三个埃博拉疫情国家的人必须自我隔离三个星期，但隔离如何实施并不清楚，卫生官员也拒绝提供更多信息，中国的媒体报道也只给出了粗糙的细节。当局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监控有传染风险的个人，包括是否对西非回国的卫生工作者进行隔离并不明确。据报道，在非洲旅客入境的主要口岸广州，市长要求给每个从埃博拉肆虐的三国来的旅客发一个手机。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这些旅客必须在21天里时刻开着手机。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林松天星期五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欢迎西非的健康旅客来中国。
对于这个三个国家，我们目前为止我们没有采取明确的限制签证政策啊，据我所知没有限制签证政策。
林松天说，据他理解，目前中国并没有对西非埃博拉肆虐的三国实施禁签。据新华社本周早些时候报道，北京当局会建议旅客自我隔离，意思是说隔离将会是自愿的。但林松天星期五说，所有进入中国的旅客必须接受当局的健康检查。林松天说，
在空中我们也跟国际航空公司保持这种合作，要求一旦发现有埃博拉症状的这种病症的病人疑似患者，那要紧急通知我们的入境检疫这个机构。
林松天说，中国也正与各国际航空公司合作，要求他们上报任何在飞往中国的航班上出现病症或疑似感染的旅客信息。美国之音的消息来源透露，两名近日从几内亚来中国的学生因对在酒店的强制自我隔离不满而跑去了广州，他们随后被当局找到并不许在隔离结束前出门。目前中国还没有发现埃博拉病例，但恐慌是存在的。本月早些时候，广州某卫生官员在没有透露任何实质细节的情况下，突然表示有43位埃博拉疑似病人被检测为阴性。而据中国日报周四的报道，疑似病例已上升至50例，但报道中并没有就此做详细说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在星期二，也就是11月4号，就是美国的国会中期选举日。那么这个投票日呢的临近之前，做了一番的民调显示，美国选民普遍对政府感到不安，而且对国际上所面临的威胁也感到非常的担心。值得关注的是，女性选民对这些问题更为忧虑。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说女性选民关注国家安全议题的话，那么对在参议院占多数的民主党来讲不是个好消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尼克拉斯和艾布拉罕在北维州的公园里无忧无虑地玩耍，但他们的母亲就和其他美国女性一样，对经济和国家安全等议题深感担忧。美国主要两大政党知道，女性选民在11月4号的中期选举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有可能决定谁将控制参议院和部分州长的职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卡佩洛说，他计划放弃投票。
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年纪，我觉得我应该要更关心我身边的至亲家人。很不幸，其他问题都显得不重要，因为我觉得没有人真正的在做事保护我们、照顾我们。
维吉尼亚州的科利贝里说，他会去投票，并一直在关注选战。
我对时事很关心，我觉得我们政府已经掌握局势，我认为在这个阶段政府已经尽力做好了一切。
这些回应反映了女性选民在回答民调问题时的答案。 维吉尼亚州紫色战略公共研究中心的欧梅罗形容，这种心情是很悲惨的。
一般人会感觉经济有好转，或至少没有继续恶化下去。但你看到的是对经济的不安，被对政府失灵和国际局势不稳定的担忧所取代。这些因素包括了伊斯兰国、埃博拉或国际动乱、校园暴力、校园枪击和犯罪等等。
维吉尼亚州公共意见战略中心的民调人员纽尔豪斯对此表示同意。他还说，这对民主党来说是个坏消息。
我们发现美国民众已经连续114个月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这是美国民众过去30年来维持时间最久的悲观态度。
纽尔豪斯说，好几十年来美国政治一直存在性别差异，
男性主要偏向共和党，女性则倾向于民主党。男性通常以经济因素来决定投票，而女性则较关注个人安全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的沙希尔说，即使都是女性选民也出现分歧。
已婚女性通常比较可能投给共和党，但未婚女性比较可能支持民主党，因此并非单纯在性别差异上出现偏好民主党的情况。
卡佩洛和科利贝里告诉美国之音，许多美国女性说，她们希望美国国会和总统能够好好合作，解决她们的忧虑。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明天11月4号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就将决定参议院的主导权究竟是民主党呢，还是共和党。两党当然都在双方力量最接近的州争取选票，包括了中西部州的爱奥华州。在这个州啊，谁能够最能够说明选民出来投票，谁就可能胜出。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也到了奥华州去采访，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内容。
虽然离11月4号选举日还有一天时间，爱奥华州的选举站已早早开门了，选民从9月底就开始提前投票。迄今为止，30多万人已经投了票，包括今年18岁的摩根女士。
我投了票，感觉很好。
这是摩根女士第一次投票，并把票投给了爱奥华州联邦参议员民主党候选人布鲁斯·布莱利。她说，跟他同龄的一些年轻选民不投票的最大原因是对选举缺乏兴趣。
大多数人连布鲁斯·布莱利是何许人也一无所知，所以说服他们加入讨论并获得相关的知识是最难的事情。
摩根在这项努力中得到了一些帮助，包括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有名望的人来爱荷华州出席竞选活动。
我们快要赢了，但全看谁出来投票。
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也来了。 We gotta get
this done. 选举是有意义的，有意义。
第一夫人特别呼吁大学里的年轻选民支持布鲁斯·布莱利，他发出的信息很简明，每张选票都有用。
请大家不要误会，这场选举的结果将会很接近。我们知道这样的选举可以由几千张甚至几百张选票来决定胜负。
布鲁斯·布莱利的挑战者共和党人琼尼·恩斯特在州府德梅因举行的里根晚餐会上也对支持者发出了类似的呼吁。
Every vote makes a difference, folks. I need
每张选票都能发挥作用。我呼吁大家，如果你还没有投票，你要好好利用缺席投票。如果你情愿亲自去投票站，那也很好，但你们一定要去投票。
Make sure you go to the polls.
人们原本没有料到这场参议员选举会有这么激烈，这也让我们得到更多人的注意。
爱奥华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提姆·哈格勒说，赢得这场选举的关键是拉拢那些不属于两大政党的选民。
无党派选民的人数比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更多，他们参与中期选举投票的热情比不上那些已经登记为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的选民，但你必须将自己基本票源发动起来，并且召唤那些无党派选民。
哈格尔评估得到了选民登记数据的印证，他说，登记参与爱荷华州投票的民主党籍选民和共和党籍选民在人数上几乎对等。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爱奥华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则国际新闻。巴基斯坦拉合尔地区的炸弹爆炸至少炸死55人，炸伤100多人。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与印度过境关口瓦格赫，那边每天晚上都会举行降旗仪式。降旗仪式每天日落前举行，数以百计的人，包括外国游客，会在印巴边界两边观看仪式。巴基斯坦的一个激进组织通过邮件发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对这起自杀炸弹袭击负责。声明说，袭击是为了报复巴基斯坦军队在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开展的打击反叛行动造成的伤亡。巴基斯坦东部边界地区的安全部队负责人表示，看来自杀炸弹手本来是想袭击降旗仪式，但是他被拦在500米外的警戒线外，于是就在几家家庭看完降旗仪式之后停下来，在买东西的地方引爆了炸弹。自从降旗仪式1959年开始以来，星期天的爆炸事件是第一次在仪式附近发生。瓦格赫是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唯一陆路边境口岸。伊拉克表示，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安巴尔省处死伊拉克一个部落300多人，其中包括50名妇女和儿童。人们发现他们的尸体被塞进一个水井。有报告引用目击者的话说，极端分子在星期天继续杀人，包括屠杀被他们盯上的逊尼派穆斯林阿勒布尼姆尔部落的50人。据报道，另外50人在星期六被杀害。伊拉克人权事务官员星期天表示，该部落还有65人被绑架。此前，他们跟伊斯兰国武装战斗了几个星期，直到弹药用尽。西方媒体报道，这个部落的领袖表示，他反复要求巴格达政府给予人力跟武器的支援，但是政府方面没有行动。伊拉克国营电视台说，为了回应极端分子的屠杀行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下令对希特镇附近的极端分子阵地进行空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两则最新的消息。一艘巨信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在土耳其沿海发生沉船事件，至少有24人遇难。土耳其海岸警卫队表示，沉船事件发生在星期一，地点在博斯普斯海峡北部西黑海领域。事发以后呢，有7个人获救。救援人员调动了海岸巡逻队的船只以及一架直升飞机，搜救行动还在继续之中。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沉船，也不清楚事发的时候船上有多少人。很多非法移民都企图通过土耳其前往到欧盟国家。阿富汗官员表示，南部坎大哈省的一位副省长在一所大学听课的时候遇刺身亡。阿富汗方面说，枪手从教室窗外向帕提奥开枪。美联社报道说，帕提奥在大学听课是因为他想当一名教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不过，在联军部队准备在年底以前撤出阿富汗之际，塔利班更加频繁地对阿富汗官员和安全部队发动袭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有关于埃博拉疫情的消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表示，在遭受埃博拉病毒侵害最为严重的3个西非国家，目前有积极的迹象显示疫情已经开始被控制住。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说，国际间携起手来共同抗击埃博拉病毒，以及各界对疫情的警觉，都对疫情的扩散迅速的这个速度减缓能够发挥作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提在华盛顿的报道。
鲍尔星期天在美国国内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当中表示，由于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官员还有美国军方人员的努力，现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埃博拉死者安葬的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在塞拉利昂，几乎所有的死者都能够在24小时之内被以卫生安全的方式安葬下去。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表示，埃博拉疫情的感染很容易在埋葬死者的过程当中发生，因为死者身上还带着病毒。而之前新的埃博拉感染病例有大约 70% 都是在安葬死者期间发生的。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鲍尔说，
So you can imagine what a difference that could start to make here, you know, just in a matter of days or weeks, and the rate of improvement.
鲍尔说，可以想象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之内呢，效果就会明显了。在塞拉利昂，在美国和英国的指挥和协调之下，安葬过程变得更加卫生安全。疫情的传播在四五天之内就已经得到了某些程度的控制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本人刚刚从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视察回来，他说，绝大多数人目前对埃博拉病毒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各国的动员行动也已经扩展到了农村。他说，有些地方设立了流动的血液化验室、治疗中心，并且还在当地进行社会动员，这些地方的埃博拉传染率就都下降了。当被问到加拿大有关禁止来自西非国家的人入境的决定的时候呢，鲍尔说，美国方面认为应对这一局势的更好的办法是在源头把关，多派遣一些医护人员到疫情的爆发区去给予协助。他说，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don't do anything, given the long history, particularl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iberia, and the friendship and the good.
鲍尔说，鉴于我国同塞拉利昂等国长久以来的友好关系呢，我们希望确保不采取任何不利于应对疫情的措施。他说，我到西非国家期间呢，听到当地的人提到了一个例子，就是奥巴马总统不仅会见了那位曾经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后来成功康复的护士，还拥抱了他。当地人想要外界听到的信息是，我们需要全世界都像奥巴马总统拥抱那个护士那样来拥抱我们。眼下呢，美国确实是在拥抱我们，但是鲍尔说，其他国家也需要加大力度。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鲍尔表示，现在最急需的就是医护人员。他说，美国方面帮助当地设置了一些医疗中心，目前的医护人员配备只够一个月的。他说，需要给予那些勇于前去西非国家帮助抗击埃博拉病毒的人以奖励，并且呢，在他们回国以后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和感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下面来看看有关于海峡两岸方面的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一在会见即将启程参加 APEC 峰会的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的时候表示，强调台湾是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发展两岸关系，这个方针不会改变。萧万长在随后的记者会上也表示，一些挑战跟问题不会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会见2014年北京 APEC 峰会台湾领袖代表萧万长及随团顾问和相关人员时说，前副总统萧万长前往北京赴会，有机会和中国大陆领导人会面，希望能让对方了解两岸和平发展仍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基础上稳步求进，不会有任何改变。2014年亚太经合会议及首脑会议将于10月5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马英九强调，他相信这次会议对整体经贸利益或两岸关系都有正面帮助。萧万长随后在经济部长杜子军和陆委会主委王玉琦的陪同下举行记者会，介绍了他这一次代表马英九总统出席 APEC 峰会的意义和相关情况。
本人深感荣幸，能够再度代表马总统出席这个亚太区域年度的盛会。APEC 是亚太区域最重要的经贸合作的论坛，也是推动亚太区域经济整合的重要机制之一。我国从1992年加入成为会员以来，我们一向都是非常积极的参与 APEC 会议跟相关的活动。
在北京的压力下，台湾以经济体而非成员国的身份参加 APEC， 而且台湾总统不能以领导人的身份出席峰会。萧万长作为领袖代表，曾多次代表台湾出席 APEC 峰会。马英九总统日前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谈到已经破局的马习会时说，我们一直认为 APEC 是两岸领导人会晤最恰当的地方，可是大陆的顾虑比较多，担心会给外交造成两个中国的印象。马英九表示，中华民国政府不会去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者台湾独立的政策，因为这是宪法所不容许的。他说，他们的顾虑多了一点，所以没有办法在 APEC 见面，确实是很可惜的事情。萧万长在记者会上说，台湾二十多年来没有放弃积极争取领袖参加 APEC， 他代表出席会充分表达台湾方面的需求和努力。
我也经历到两岸关系轰轰烈烈，两岸关系也不可能说一直都是顺境一帆风顺，它是有顺境也有逆境，基本上我觉得两岸关系这六年来，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大幅的改善，所以在这个期间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挑战，那这一些呢不要说让它影响那个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的这个局势啊。
以中华台北代表团顾问的身份与会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将在 APEC 峰会结束后再次会晤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台湾曾有媒体引述高层消息来源报道说，两岸真正要谈的事情不是在萧习会，而是在王张会，但是王玉琪在记者会上对这次王张会保持低调。
我这一趟主要的任务是担任领袖代表的顾问，所以在 APEC 的这个活动期间，那我的政务就是担任领袖代表的顾问啊，所以就是在APEC 会议结束后，那就是顺便啊跟这个张志军主任见个面，但必须要等我正式做完的时候啊，然后才利用这个剩下的时间来做。那所以这一次的定位就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就是隔便啊，大家非正式的茶叙见面，然后就沟通一下我们例行的一些盘点一些我们例行的一些业务。
外界猜测，预计11月12日举行的王张会不会在两岸关系方面有什么新的突破，也不会再触及马习会的话题。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经济的一则消息。在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下滑， GDP 增长持续放缓的同时，中国的决策者们最不想看到也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制造业的脆弱，新订单的疲软不是一个好的迹象。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工会的一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十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的这个成绩呢，比预期的疲软只有 50.8， 较九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创近五个月的新低。其中呢，中小企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分别是 49.1 和 48.5， 比九月下降了 0.9 和 0.1 个百分点，继续的萎缩。但是大型企业的 PMI 是 51.9， 比九月回落了 0.1 个百分点。PMI 高于50就是表明扩张，低于50就是表明萎缩。汇丰银行的数据也显示，出口新订单的增长也创了几个月来的新低。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婉成，导播是玉华，再会。
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罗马尼亚星期天举行总统大选，因为没有参选人赢得多数的选票，胜选者将通过决选产生。总理维克多·彭塔在大选当中已赢得 40% 的票数领先，而他的主要对手西比乌市的市长克劳斯·约翰尼则获得了 30% 的选票。上述两人将在11月16日的决选当中决出胜负，胜选者将接替已任总统十年的特拉扬·博塞斯库。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表报告说，全球必须在2011年之前把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零，这样才能够限制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危险的影响。星期天在哥本哈根发表的这份综合报告归纳了800多名科学人员13个月来的研究结果。报告说，这些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对气候变化进行的最全面的评估。报告警告说，如果不在2100年之前逐步停止使用矿物燃料以便减排，就无法能够达到把地面平均温度上升限制在比工业革命前的温度高出2摄氏度的范围内。现在的温度已经上升了 0.85 摄氏度。报告还同时警告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气候变化更有可能对人类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而不可挽回的影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共同主席托马斯·斯托克尔说，我们经过评估发现，气候和海洋都在变暖，雪原和冰帽在融化，地平面在上升，二氧化碳浓度已经上升到80万年来前所未有的水平。一名成为著名的倡导协助行将死去的人自杀身亡身患绝症的美国妇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布列塔尼·梅纳德星期六在美国西北部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服用了致命剂量的药物去世，再过三个星期就是他本人30岁的生日。今年早些时候，梅纳德被诊断患有晚期脑癌，来日不多。她和丈夫从加利福尼亚州搬到的俄勒冈州，因为俄勒冈州允许绝症病人使用大夫开出的致命性药物结束自己的生命。梅纳德先前通过互联网发布视频录像，宣布他打算在11月1日自杀。这一录像在全世界被观看了几百万次，他由此成为力图通过协助自杀法律的一个非盈利组织的代言人。巴基斯坦星期一为一天前发生的炸弹爆炸的遇难者安排葬礼，发生在巴基斯坦东部拉赫尔地区，靠近与印度接壤的瓦格赫边界口岸的爆炸袭击事件导致至少55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分子说，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代总理赢得了星期天的选举，基辅和西方各国则表示不承认这个选举结果。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 Chinese.com